哎，然后大家欢迎到医师，我是宇正。OK， 开头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近期看的电影啊。那首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部算是我们的国片啊，《周楚除三害》。那我相信应该蛮多人可能在这个Netflix 上面可能都有看过，然后最近其实也都蛮红的。那我自己其实，在台湾电影院上映的时候，我并没有去看，但是我是在最近这个 Netflix 上映之后我才把它打开来看，我就发现，哇操！这一部电影真的太好看了吧。我不是在前几集的时候我在前面闲聊的时候不是有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我个人认为，我当时我个人认为台湾并没有太多的这种台湾的不管是电影还是影集能够触及到国际的市场，就是我们先不要讲到国际的市场，能够触及到全亚洲的市场，就是连其他地方华语地区的人都愿意看我们的电影或者是我们的影集，就是我们比较少有这种影集在这几年的情况下，那《周楚除三害》这一部电影呢，它不是剧，它是电影，阮经天主演的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其实已经在中国上映了，它在3月3号上映了，然后到目前为止几乎都是单日的票房冠军，然后累积的票房也已经突破了4亿人民币，大约是 17.5 亿台币。然后屌的是，这一部片它的预算其实只有大约6000万台币而已。去年在《周楚除三害》这一部电影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其实在台湾的票房也只有4700万台币，还没有打平他们当初拍摄这一部电影的成本预算6000万。但是把它放到中国市场，马上就突破到了，就是没几天的时间马上就突破到了 17.5 亿台币，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成绩啦，非常非常厉害。然后他在这个 Netflix 上面其实也拿下台湾的这个影片收视冠军，讨论度算是非常非常高啦。那我也觉得很奇妙，就是台湾的电影在这几年有，应该说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好的这个台湾的国片上映，还是有非常厉害的这个台湾的团队去拍到这个台湾厉害的电影出来，在台湾的电影院上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对于支持自己的这个台湾电影好像越来越没有信心了，就是我们现在宁愿去 Netflix 看，就是也不愿意去第一线，就是刚开始上映的时候我们就跑进去电影院看去增加它的票房。我觉得就是很奇怪，就是在这几年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电影、我们的影视圈已经弱势到说我们自己台湾人都有点懒得进去支持我们自己台湾人拍的电影。反正我就觉得很好玩啦。那可能大家都是拔草测风向的心态啦，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我最近已经越来越少跑去电影院啦，一方面也是工作比较忙，然后再来就是现在的生活形态其实都是在家里看 Netflix 比较多。那 Netflix 上面的片源包含其他的这个串流影音平台我也几乎都有订阅吧，包含 Disney Plus 或者是爱奇艺这些的我也几乎都有。所以你在家里看其实还挺舒服啦，也不一定要跑到电影院去看。去电影院去看可能就是要去看那种史诗级的大作大电影就是像沙丘这类的，像我最近也有去看沙丘二。那这一周楚除三害这一部电影，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毕竟看起来就是国片嘛，它也很难在比方说我就一定要在大荧幕上面看，或是我一定要看 IMAX 之类的这个很难。就是大多数人看《周楚除三害》这类型的叙事型的电影，它在叙事一个故事而已。那它没有太多的大场面，它没有太多的史诗级的场面的话，那我觉得它要到这个电影院去看的意义可能就不会那么大。这是以我自己个人的感受，然后再加上我们这几年来，然后对于国片的信心是越来越低落了，就是很多人都不太愿意进去这个电影院去支持第一波这个上映国片的这个热潮啦。那跟以前当年我们那种海角七号的那个年代已经差距越来越大了，所以就会变成说现在大家都是先拔草测风向，就是等上了 Netflix 之后大家都先看网络评论，网络评论起来之后可能大家觉得还不错，很热而有吵起来，那大家才会愿意再去把它翻出来看。那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周楚除三害》这一部电影呢，是我目前这几年近几年看到国片少数这种就是它要传达的并不是说很生硬的议题，或是它一直要灌你东西，它其实 就是一个我个人认为看起来还蛮爽的一部片啊，不管你是要看动作打戏还是你要看整个故事性，其实我觉得都是特别的新奇，特别的不太一样啊，跟我们近几年以往看到的这种我们台湾拍的片来说的话啊，我觉得是那个差距是蛮大的。但是他的导演是一位香港人啊，但是大部分的演员都还是以台湾人为主，尤其像我们阮经天我觉得他在这一部片啊，他的这个演技真的是我觉得让我刮目相看，真的演得非常非常好，就是有别于以往我们在这几年看到好看的这个台湾拍的片或者是电影或者是剧，其实他都是要灌输很多社会议题给我们，或者是灌输一些比较偏向意识形态的东西。但是呢，我觉得啦，在《周处除三害》这部片，基本上你就是可以脑袋空空的去看这一部剧，我觉得其实你也会看得很爽，也是会看得很开心的。那我觉得对于这种比较轻松的片，你不太需要用太多的脑袋去看的片，这种片就是比较容易推广到大众啦。因为毕竟啊，就是我们平常工作中的累嘛，那大家很多人在看电影或是在看剧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以一个娱乐的心态为主，就是我们在追剧追剧追剧，大部分能就是这部剧可以到火红，或是这边部电影可以到火红，它并不是说特别去在针对一个社会议题下去做探讨啊。那我觉得前面几年就跟我之前分享的一样嘛，我觉得前面几年有很多国片，它大部分在探讨的都是以这个社会议题为主，它要传达的东西是很重的啊，就是很多东西要跟你讨论的。但是我觉得在这几年啊，就是我看到《周处除三害》这一部剧的时候这一部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其实并没有要给我们这么多的东西去想去探讨，就是看完就觉得啊，这是一部很好的电影，然后这一部的电影的题材真的很新奇很特别也很好玩，然后它的电影名称啊，我觉得也是取得非常的好啦。然后整部电影我觉得它拍摄的非常流畅，并没有太多的空拍的部分，所谓空拍就是中间可能有一段镜头它拉的特别长，或是有一段叙事，或是有一段故事它是特别的无聊，我觉得没有啊。 就前面你可能刚开始前面几幕的时候，应该说前面几分钟的时候，你可能会以为他可能就是台湾几年前在拍的那种8+9电影之类的，但其实不是啦，他整部剧并不是这样子的电影，我觉得比较像是警匪动作片，但是他的题材非常非常好，他是以歹徒为题材做出发。那我也不要在节目爆雷大家，反正就是推荐大家去 Netflix 看啊，真的很好看的一部电影啊，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然后在台湾这几年很少看到这么好看的一部电影了，然后我觉得可以在对岸那边这么的火红，我觉得也是有它的原因啊，它的这个题材真的是非常非常棒，非常就是你要有动作有动作，然后有故事有故事，然后又不是说要去传达说太多的社会议题的一部这个台湾电影，我觉得已经算是非常非常棒了，然后它的成绩也是非常非常好，非常推荐给大家看。那另外一部我最近看的电影，就是进电影院看的电影，就是《沙丘二》啦，就是这种史诗级的大片。史诗级的大片我其实都还蛮喜欢看的，包含这个《魔戒》三部曲，然后到《哈利波特》，到现在的《沙丘》，我个人都特别喜欢这种科幻或者是魔幻的这种故事型题材啦。那有别于沙丘一电影，就是非常冗长非常叙事性的这个算是前导啊，我觉得沙丘一它比较像是在一种叙事一个沙丘它的基底跟本体是什么，然后到了沙丘二之后其实就还蛮多大场面的啦，我觉得大家可以进电影院去看，但我强烈建议看 IMAX 或者是一般数位的就好，不要去看什么 4DX。 我第一次去到这个 4DX， 妈的，我觉得整个超出奇，所以 4DX 就是它座椅会动，在那边震动，就是它会跟着荧幕在那边，就是比方说它在打斗啊，它在这个飞机在开啊，或者是被炮弹打到的那个椅子都会震动，而且震动的非常非常有感，非常非常剧烈，然后还会喷水啊，然后椅背还会敲你，就是我觉得那个体验非常的不好，尤其以《沙丘二》这一部电影，它是2个小时吧，我记得几乎全程没有尿点的情况下啊，如果你憋着尿的话，你绝对会被抖出来啊，你那个膀胱不够力的话啊。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会去买到 4DX， 可能就是那时候觉得这一个场次它的人为什么这么少吧，原来大家可能都是去坐过 4DX 之后才发现，哇操，你要买比较贵的这个电影票，但是你的这个观影体验还非常差。 不过总结来说啊，《沙丘二》这部电影也是非常值得进电影院去看的，因为它毕竟就是为大荧幕而做嘛，所以你去看什么IMAX 这些的，尤其大多数的人都觉得说要去看 IMAX 啊，它那个效果真的很好。但是我是看4DX， 它是那个座椅比较特别的，但是它的荧幕我觉得好像也没有特别大，没有特别比较厉害啦，所以我是没有试过 IMAX， 不过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嘛，因为毕竟我用这个一般的这种算是小萤幕看，我就是一般电影院的小萤幕看，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够力了，很厉害很厉害的一部片。然后它的美学啊、美术设计，再加上它的音乐啊、汉斯季默的这个配乐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屌啊，造就这整部片有它一个非常强烈且独特的一个风格。好了，反正就这两部我近期看的电影推荐给大家，都是我个人认为非常棒非常好的电影。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市场的话题。年初的时候我应该都有跟大家分享苏比这一间全球龙头之一的拍卖公司他们对自己的这个佣金制度来一个大整改了啦。那我还是先简单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拍卖公司他们的运作模式好了。我们拍卖公司就是基本上我们去拍卖公司要买东西的话他最后会落槌嘛，比方说他落槌100万的话，他那个是落槌价，最后我们还要再加上佣金才会变成成交价，才是我们买家要去付的一个价格。所以他苏比原本他的拍卖佣金是涨到了 27%， 所以就变成说我100万的落槌的东西，比方说我现在买了一张画买了100万，最后我是买家，我要付的价格是127万，就是 27%， 所以等于是拍卖公司就是在赚那 27% 27万的佣金啊，那就是拍卖公司的收入。那今年苏比他就抛下一个震撼弹，就是把自己原本高达 27% 的佣金，他算是在拍卖界里面相当高的一个佣金的啦。那他们就是在今年初的时候宣布把自己的佣金调降到了 20%， 足足降了 7%， 算是调降了非常大的一个额度。那这个对于我们在这个拍卖市场二级市场去做消费的买家们来说算是一大利多嘛，就是我们可以用更多的银弹去抢这些东西的，就是你不需要把很多的这个银弹准备成佣金嘛，就是比方说原本100万你有27万要付出去，现在你100万的东西你可能只需要再多付20万而已，所以你就少了7万块的佣金啊，那个的确是蛮有感的。那这个很直接就是可以对应到会把落槌价的金额拉高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原本就是我原本预算我是要落槌100万，所以我就要准备127万嘛。那我可能就会把那个7万块挪去再去加一口价格，所以会把那个7万块的那个算是预算再往上加到那个落槌价，所以就会变成说我更有预算去把这个价格喊得更高。所以我们从买家的心理这样下去做推敲跟下去看的话，降这个7%的佣金真的是还蛮诱人的。然后我们再去看看其他的像是这种国际拍卖公司的品牌，你像是佳士得也是龙头之一，他们目前的佣金制度买家的佣金是来到了 26%， 所以足足比苏比多了 6%。 然后目前富艺斯他算是全世界第三名的拍卖公司了，他的佣金制度买家佣金是来到 27%， 也比苏比多了 7%， 比佳士得多了 1%。 所以那时候年初的时候苏比抛下这个震撼弹，我们当然会去关心说那这样子是不是佳士得跟富艺斯这些国际级的拍卖公司，甚至到了这个香港的嘉德或者是保利或者是这个邦汉斯这些其他的像是这类型的巨型拍卖公司，他们愿不愿意一起跟着降他们的佣金呢？那目前看起来春拍在即啊，看起来只有苏比这一间龙头拍卖公司愿意去降他的佣金。那以佳士得跟富艺斯来看的话，都没有新闻稿出来说他们有降佣金的打算。那这样子我觉得对于我们在做市场观测的人来说的话，那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是20% 跟 26% 27% 的这个佣金价格在市场上面它的竞争力是在哪一边，就是到底是这个苏比他们愿意从 27% 降到 20% 他的这个成绩会变得比较好呢，还是持续的这个佳士得或者是富艺斯他们的这个就算收取这么高的佣金他们还是可以拍得很好呢？到底会不会被苏比抢走客人，到底会不会被苏比他们的这个大降佣金的这个策略去影响到其他两家 啊，或者是佳士得这一间 算是最直接影响的。我们乍看之下，就是我们可以从事后论去推敲了。当然，我们最后都还是要看。春拍它的结果嘛，它结果出来，如果佳士得是还不错的，就是它拍的其实没有受什么影响，然后它的价格拍出来的这个算是成绩也都是非常好的情况下的话，那就代表说苏富比它降了这个7%的这个佣金的策略是并没有什么影响到佳士得这一间拍卖公司他们的27%，就是不降。这个佣金的策略啦，就是他根本没有要去因应苏比这一个鹰弹攻击。那反之，就是如果苏比这一次他的春拍成绩来到非常好的一个成绩的话，然后佳士得他的这个成绩是往下降的，然后富伊斯他的成绩是往下降，其实很明显的往下降的话，那就代表这一次苏比降7%的策略是成功的。不过因为现在拍卖公司苏比他们我记得是4月多这一个佣金制度才开始正式上路，所以目前苏比他们拍卖的这个佣金都还是 27%。所以呢，你可能要等到这个4月过后，也就是春拍那时候的拍卖开始了它的这个佣金开始降到了20%的时候才可以去评断说它的这个业绩、它的成绩到底有没有有所成长。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还蛮值得关注的因为这个对于这个二级市场、拍卖市场的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跟很大可以关注的一件事情，尤其如果苏比他这一招奏效的话，就是很明显就是在这个拍卖公司他们几大龙头在竞争当中，在佣金这个竞争当中，在互相拉客人这个竞争当中影响到了佳士得跟富伊斯嘛。那我觉得如果确确实实有影响到业绩，让这其他两间拍卖公司或是其他几间拍卖公司的业绩下降的话，那其他几间拍卖公司势必也得做出一些措施，做出一些动作，他不一定是要降佣金，但是他们必须丢出一些措施跟福利去把客人拉回来。所以如果看到这种市场竞争，我个人认为对于我们这种消费者、我们这种买家来说真的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是他们越竞争，其实对于买家来说是越好的，因为我们可以在他们竞争当中，他们竞争当中就必须丢出各式各样的利多来给我们这些消费者去吸引嘛，就是吸引我们去这边做消费，或是把我们的东西拿去做销售这都是吸引消费者的一些手段，包括加佣金或是丢一些其他的各式各样的福利就是让消费者这个心情好，情绪比较好，然后让他们觉得有赚到或是让他们觉得这个很划算之类的 CP 值很高之类的，这是都是各式各样的手段那就是看这几间拍卖公司他们要用 怎样子的手段丢出来，然后造福市场上面的消费者，那只要有竞争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其实在近10多年头啦，在拍卖二级市场这个艺术二级市场来看它的产业并没有太大变化，基本上龙头就是苏比跟佳士得嘛，就是他们的竞争并没有说到太激烈，就是他们佣金基本上都是一起涨，然后一直往上涨，从10几然后到20多，然后到26、27%这样子非常高昂的佣金。所以在过去几个年头我们消费者都还是属于相对弱势的状态尤其他们拍卖公司之前就是在涨价的时候都是一起做涨价的嘛，尤其我记得有一年的时候有点忘记了，那要去查新闻，就是他们好像有几间拍卖公司，应该是2间拍卖公司，他们一起做涨价嘛，然后就被这个政府去说他们好像是协商好要一起涨价了，这个其实违反公平交易规则，我记得是什么公平交易规则还是什么样子反正就是那个学术名词我有点不太懂，反正就是他们就是不能协商好要一起去涨价，这个是违反法律的，所以那时候他们是有被发现。所以之后你像当为什么到了去年这个苏比还是26%，然后应该说佳士得是26%，然后苏比他们是27%，就是他们要证明好他们没有一起协商去涨到一定的这个佣金啦。当然一个26%一个27%那个差真的也没有差到非常非常多可是基本上你就是要去避嘛，你就是要避，不要再去被罚这个钱，不要再去被触碰到这个法律边缘就是可以游走在那个灰色地带。 不过也是有可能他们没有协商嘛，他们其实没有私下谈，但是就看到比价涨，我们也要一起涨这样子，就是同一个动作啊，只是说啊、在当时他们可能不知道啊，现在有这一条法律，现在有这个规则，所以不小心去触碰到了啊，所以就被罚钱了。但是啊、以现在来看，基本上就是它涨到27%，好，那我们就涨到26%就好，或者我们涨到28%，就基本上它那个数字没有一定的正相关的话，那可能对于这个市场监管的话，好像就没有什么差了啦。所以在最近几年呢，也是没有看到谁被罚钱的这个新闻出现的啊。也就是说啊，他们在法律这关基本上是过去了，但是苏比突然丢一个震撼弹，从27%降到20%，然后其他拍卖公司没降。我觉得这个就是开始要去做这个市场竞争的一个算是号角了吧。然后苏富比他们其实不只降他们买家的佣金嘛，他们其实也把卖方的佣金公布了，因为苏富比他等于是两头赚啊，就是我不只要赚你买方的钱，我也要赚你卖方的钱，因为你卖方应该说拍卖公司都这样，你卖方你要给我艺术品来做拍卖的话，你要给我收藏品来做拍卖的话，基本上你也是要付一部分的卖家佣金。就比方说好了，我帮你卖这一件作品，他卖到了这个100万，他落锤价是100万，所以他100万，比方说我卖方佣金我收你5%好了，那里面的5万就是我拍卖公司赚的钱，所以拍卖公司他在卖方这里赚了5%，然后又在这个买方这里赚了27%，等于是他足足赚了33%。那拍卖他们以往比较好玩的部分就是呢，在卖方这一边，卖方的佣金是有很多空间，很多弹性可以去做弹的，就是很有可能你的东西它可以收到很低廉的佣金，你有很多东西它甚至它到了一定的价格，它到了一定的价值，是拍卖公司求着你去卖这件东西的时候，你是可以不需要付卖方佣金的，甚至他还有可能会退佣退买方的佣金去给你。所以以往在这个拍卖市场里面，二级艺术市场里面呢我们的卖方佣金基本上都是一个谜都是大家算是可能行内的人他可能大概知道行情，但是大部分的人或者是你在这个拍卖经验没有那么多人，可能你对于卖方佣金去谈的那个 range 可能那个经验就没有那么多了可能就不知道要怎么去跟人家谈。那以这一次苏比他们就直接摊开来说 OK， 我卖方佣金也全部公布给大家，但是我全部就是按着这一个表格，这一个卖方的佣金的这个模式下去做收款。所以呢这时候就会变成说如果苏比他们真的就是这样按表操课，他就是没有含扣的余地，就是要卖方很多佣金的部分他就算没有达到一定的金额，他还是要跟你收卖方佣金的话，那我觉得啦，这样子会影响到他们在增建的部分，尤其现在这个市况这么差的情况下，有很多卖家他们本身就已经不太想要把东西拿出来卖了，那这时候你在卖方的佣金上面你又不做让步的话，就是没有到一定的金额你又还是要持续跟人家收卖方佣金的话，我觉得那这样卖方他要拿东西出来卖的意愿就会相对低了，那这时候他们可能就会转向去把他们的东西丢给其他家，就是卖方佣金用愿意做让步的拍卖公司。那这时候就会造成什么？这时候就会造成苏比他们如果争不到好的件的话，争不到好的作品的话，那就算他们佣金买方佣金再低，但是你的艺术作品、你的收藏品的作品没有到很好啊，就是没有让大家惊艳，没有让大家真的很想要去买的情况下，那这时候你的业绩要拉高也是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回到这个艺术拍卖市场二级市场来看，它的最基本本体就是你这个艺术品要吸引人，你这个收藏品要吸引人嘛，就是大家来到这个市场消费就是要买一个大家在外面买不到的东西，就是如果啦他这个都是比方说好了都是随便一只 iPhone， 同样一只 iPhone 那我拿去拍卖要干嘛，就是 大家都买得到的啊，我在外面啊随便一间这个百货公司，或者是随便一间电器行，或者是随便一间通讯行，我都买得到 iPhone 的话，我干嘛要去拍卖公司买东西呢？就是我一定是要去拍卖公司买啊、就是我们买不到的钻石，我们买不到的画，我们买不到的这个卡牌之类的这些东西嘛，就是它的稀有性要有，它的东西要够吸引人才对。所以我们不能用一般的这种消费性市场来去看艺术市场跟拍卖市场，因为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它价值观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它跟一般消费性的市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它这一个市场就是专门在服务那些有钱人，那些富豪本来就是在服务这些人，所以他的那个逻辑你就是要从这个富豪的逻辑，这些有钱人的逻辑，你会去买艺术品做收藏人的逻辑下去做推敲。所以啦，我们从拍卖市场的本质下去看的话，就算你把佣金压得多低，就算你可以就是多便宜买到，但是你的东西不够好，你的东西不是这些富豪们，不是这些收藏家们，不是这些有钱人们想要的东西的话，那你也徒劳无功，因为他根本没必要去买这个东西，就算他很便宜，但我要他干嘛？所以这个市场并不是说在比哦，我东西有多会卖，我东西有多厉害，就是 我觉得会卖，就是你基本上啊，你在这个市场会卖的东西，它基本上就是你东西要好，你东西要好，就算你把它丢到一个很弱的拍卖公司，很小型的拍卖公司，它还是一样会卖，它还是一样可以卖得很好。打个比方说现在法国的罗浮宫要去拍卖这个达文西的蒙娜丽莎，那这时候他们只要把这几句话打成新闻，发成新闻稿丢出去，那这时候全世界人都知道说啊，罗浮宫的这个蒙娜丽莎要拿来做拍卖的啊，那这时候大家会去在意是在苏富比拍卖还是在做加制的拍卖吗？其实根本不在意，因为光达文西蒙娜丽莎的这个 know how 就已经远大于这两间拍卖公司了。所以其实在拍卖二级市场的这一个本质是作品的本身，收藏品的本身，并不是在这一个拍卖公司它本身这个 know how。 当然拍卖公司本身的 know how 还是非常重要的，我这点是不可否认的，因为毕竟你像这个苏比加斯的富艺师这些邦汉斯这些拍卖公司，它可以生存这么多年，可以在百年下来就是公司还屹立不摇，然后还持续都是在这一个业界里面的龙头的话，那就代表他们有一定的信誉跟商誉嘛。那这时候啊，比方说他们手上就是有很多的客人名单，他们就是可以去争得到一些巨型的卖家，去拿得到很厉害的艺术作品，去找得到别人找不到的东西，那这就是他们的 know how。 但是当这个时代就是我们资讯那么透明这么扁平的情况下其实啊这些买家或是卖家，他不会再像以前资讯不透明的年代那个时候，其实他们会有品牌名字，他们会追随这个品牌，他们品牌粘着度都很高。可是以现在资讯都透明的情况下，大部分的买家或是卖家，他们会去衡量自己的利益，就是我这一件作品我拿去哪里卖，我拿去我或是我去哪里买这件作品，我可以得到我最大的利益。我是买家的话，我一定是去想说 OK， 这件作品我要去哪里买，我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那这件作品我是卖家的话，这件作品我要拿去给谁卖，我才可以卖的比较好，我才可以赚的比较多钱。这个其实都是现在这一个资讯透明、资讯扁平化的一个社会的情况下我们买方卖方其实品牌粘着度就会变得非常非常低了。所以啊，我觉得苏比他走的这一步其实相当危险的，因为他基本上啊，就是他要打破品牌粘着度这一件事情，他要用市场机制去做评断嘛。那当然以我个人的这个私人下去看的话，我个人啊，以我个人利益为出发的话，我个人是蛮支持苏比去做这件事情的，因为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或者是卖方来说不管是在这个买方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用更好的佣金下去做购买之外，我觉得在卖方这一边其实越趋透明化，我觉得是世界各个产业的趋势啊。就是你越透明的话，我觉得这对整个市场长线来看，我个人认为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其实啊，就我自己观察到了，其实在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其他地方啊，有很多其实你有钱的人，或是你手上有资金的人，或是有闲钱的人，他们不一定敢踏入到这个艺术拍卖市场这个行业里面，或是这个产业里面，不愿意去做消费的原因，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这个市场水很深嘛，觉得这个市场不透明嘛。那我觉得啊，如果你把这个市场做得够透明够大的话，就是你够透明的话，这个饼才容易去做大。不过这是我自己个人私心的一个想法啦。那最后啊，苏比他这一个策略到底能不能成功，他足足从 27% 降到 20% 的这个佣金的这一个策略能不能吹响这个市场的算是战争的一个号角呢，就是各家拍卖公司的这个算是斗争的一个号角呢，我觉得就是有待观察啦。那我还蛮希望可以吹响的，就是我还蛮希望他们愿意去做竞争的，这个对我们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些来说啊，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市场观测而已。那我们能不能去做什么，或是我们能不能去改变什么，其实不太可能嘛。那基本上就是他们几间大型拍卖公司各自的一个角力而已。那我们也不用去判定说谁比较好，或是谁比较不好，或是谁对谁错。其实对于不管是拍卖公司的买家或是卖家来说，都是去想说哪一个对你利益最好，哪一个就是你在卖东西的时候它可以带给你最好的利益，带给你最安全的一个保护机制，然后在买东西的时候你也去想说哎，我要怎么样去买到比较便宜，然后同样是这一位艺术家的作品，然后在不管是运输还是保险的当下，或者是在做各种售后服务的运作当下，哪一间拍卖公司可以做到最好，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比较要去在意的东西啦。好了，那这一集就是跟大家分享苏比这一次把佣金从 27% 降到 20% 的这个佣金大降的一个震撼，但对市场有可能的一些影响，跟有可能的一些算是小小的一些我个人的预测啦。那这个预测对或是错，或是准还是不准，其实也说不一个准。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要看整个春拍结束之后，也就是苏富比这一次这个佣金新制上市之后，上路之后最后的成绩到底是达到如何，然后我还要再去比较其他的拍卖公司嘛。那像苏比直接对头的拍卖公司就是佳士得，那就是苏比他业绩有没有往上，还是持续持平，还是往下，还是说有没有影响到这个佳士得他的业绩到底是往下掉呢，还是持续往上还是持平呢？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待观察的可能不只是一季的春拍，可能连今年的秋拍可能要持续个两三季才有办法去观测到这些市场的动态。因为毕竟艺术市场它本来就是一个流动性非常低的市场，所以我们要去观测，我们要去分析这个市场的时候都是要拉比较长线的。就连我们在做这个艺术的买卖的时候，就是我一直推荐说大家不要进来做这个纯投资的一个想象的时候，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投资周期是非常非常长的，所以最好最好都是要这个收藏大于投资可能就是以这个资产配置的角度去做这件事啊。除非你去买这件东西它的这个金额对你来说就是买一个奢侈品对你来说其实就没差比方说花个100万对你来说就是像是买一个算是手机一样，或是买一个卤肉饭一样的话，或是吃一个便当的话，其实对你来说就没差嘛，你就是花个钱去做消费就好，这样子其实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用纯投资来去做这个市场的话，我认为它赚钱的这个几率啊，跟赚大钱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它是远低于这个不管是房市还是这个股票市场，或是其他的金融市场。这就是我认为啊，它的这个周期性非常长的一个地方，它是适合做资产配置的部分，但是能不能做到这个纯投资能也有很多强者可以做到。我在这个市场上面，我自己也算是一个例子嘛，就是我是靠这个市场去 赚钱的，但是你要去比其他的这个，比方说像是金融市场，你要比的话，我一定是远输于那些金融市场的人，我一定是远输于房市的人，因为在艺术品这个市场，你是很难开杠杆的。我又岔开话题了，反正就是我觉得啊，这个在艺术市场要怎么赚钱，这个题目也是非常大的。那其实也是有人私讯来问，可不可以聊聊说我要怎么在这个艺术市场去卡位之类的，就是我要卡到什么位置，或者我要怎么在这个艺术市场里面赚钱啊？我如果是一个画廊的员工，我如果是一个画廊的经营者，或者是我如果在拍卖公司里面上班的话，我要在怎么这个市场里面赚钱，就是赚到比较多的钱呢？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议题啊，怎么在艺术产业里面去赚钱，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议题。那有机会我们再开一集来讲讲这一个话题好了，这个需要等我整理一下思绪，因为这个题目是非常非常大的，可以从各个面向下去做讨论啊。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我去讨论这个题目的话，也可以来私讯我，或是在这一集底下去留言表达一下你的想法，或是你的问题，你对于在这个市场上面你觉得，或是你本身你自己就是从业者的话，你觉得你在这个产业可能没有赚到钱，或是你觉得在这个产业可以怎么赚钱你有什么想法的话，都可以回馈给我啊，不管是私讯还是其他怎么样的，都是非常 OK 的，因为我必须去广纳一收集一些东西，我才有办法去制作我的这个 podcast 题材啦。那个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跟聆听。那一样这一集如果有讲到图片的部分，好像没有讲到图片啊，但是不管，就是大家如果有到这个 Facebook 去看到这一集的话，我一样会把它就是打在这个 Facebook 的文章里面，大家就是去帮我分享一下这一集，然后顺便按一下赞吧，就是在 Apple Podcast 底下也给我五星评价，然后留下你的问题或是留言，你要给我加油打气也是都 OK 的，反正你留五星，我觉得在节目中回复你，在 Spotify 其实也是一样的。好啦，那这一集就先聊这里，先这样，拜拜。